大夫说，从前商鞅在秦国做相国，对内建立法令制度，严格刑罚，整顿政教，奸邪伪诈无处容身，对外设置百倍的利益，收取山川湖泊的税收，国家富足，百姓强盛，武器装备完善，储备有余，因此征讨敌国，扩张疆域，不向百姓征收赋税，而军队的给养充足，所以利益用不完，而百姓不知道，土地一直扩张到西河，而百姓不觉得辛苦。盐铁的利益是用来帮助百姓的急难，满足军队的费用，致力于储备已被匮乏，提供的很多，对国家有益，对百姓无害。百姓有什么痛苦呢？而你们文学先生又担心什么呢？文学说，从前文帝的时候，没有盐铁的利益，而百姓富足。现在有了盐铁的利益，而百姓贫困匮乏，没看到它带来的利益，只看到它的害处。而且利益不从天上掉下来，不从地下冒出来，都是从民间收取的，说是百倍的利益，这是计算上的失误。这和愚人反穿皮衣背柴，爱惜皮毛却不知道皮墨没了，没有区别。李树梅树结果多，来年就会减少，新谷成熟陈谷就会亏损，天地尚且不能两全其美，何况人事呢？所以对那方有利，必然对此方有损耗，就像太阳和月亮不能同时照耀，白天和夜晚有长有短一样。商鞅严酷刑法，崇尚利益，秦国人无法生活，一起对着孝公哭泣。吴起崇尚武力攻伐，楚国人骚动不安，一起对着悼亡哭泣。从此楚国日益危险，秦国日益衰弱。所以利益积累而怨恨也积累，土地扩张而祸患也构成，哪里有什么利益用不完，而百姓不知道，土地直到西河，而百姓不辛苦呢？现在商鞅的策略在国内施行，吴起的武力在国外使用，出门的人在路途劳苦，在家的人房屋里匮乏，老母亲哭嚎，月女叹息，我们文学先生即使想不忧虑，又怎么可能呢？大夫说，秦国任用商鞅，国家因此富强，后来终于兼并六国，成就帝业。到了秦二世的时候，奸邪之臣专权独断，公道不行，诸侯反叛，宗庙毁灭。春秋说，不用多说了，季仲死了。善于唱歌的人让人接着他的声音，善于创作的人让人继承他的功业。追车的禅诀，一种结构，是向土，古代车匠的教导。周朝制度完成，是周公的力量。即使有皮甚的草创，没有子产的点缀润色，有文王、武王的规矩，没有周公、吕尚的配合，那么功业也成不了。现在用赵高使秦灭亡来责怪商鞅，就像用重虎使殷朝混乱来责怪伊尹一样。文学说，善于凿孔的人建造的孔牢固而不脱落，善于打地基的人堆砌的高不倒塌。伊尹用尧舜之道作为殷朝的基础，子孙继承王位，百代不断。商鞅用重刑严法作为秦国的基础，所以两代就被夺取了。刑罚已经严峻了，又制作连坐之法，制造诽谤罪，增加肉刑，百姓战战兢兢，手足无措。赋税已经频繁了，又对外禁止山川湖泊的资源，对内设置百倍的利益，百姓没有地方说话申诉。崇尚利益而轻视义理，推崇武力而崇尚功劳，并不是不扩张领土，但就像人得了水病，再加水病情就更深，只知道他为秦国开创了帝业，不知道他为秦国招致了灭亡之路。歪斜的凿孔，即使是公叔子、鲁班也不能配好木线。用簸箕装土的地基，即使是好工匠也不能建得高。好比秋天的蓬草被霜打，遇风就零落，即使有十个子产又能怎样？所以扁鹊不能使枯骨长肉，微子、箕子不能使灭亡的国家存活。大夫说，说话不难，做事才难。所以贤能的人务实而求功效，不是只陈述空话而已。从前商鞅明白开源节流的策略，借助当时的权柄为秦国取得利益，成就功业，因此作战胜利，攻取土地，兼并晋国，征服远方，成燕国、赵国之势，凌驾齐国、楚国之上，诸侯收敛衣襟，向西归顺。后来蒙恬征讨胡人，开拓土地千里，越过黄河以北，就像摧毁朽木、折断腐物一样容易，因为商鞅遗留的谋略平时就准备整顿好了，所以行动就有利益，发动就有功绩，积蓄谋划， 是国家强大的原因。所以放松废弃而归还百姓，没看到宏大的计谋而涉及大道。文学说，商鞅的开源节流策略不是不实行，蒙恬击退胡人千里不是没有功劳，威震天下不是不强大，诸侯随风向西归顺不是不服从。然而这些都是秦国灭亡的原因。商鞅用权术危害了秦国，蒙恬已得到千里土地而毁灭了秦国的社稷。这两个人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祸害，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，所以果然身死而众败。这就是所谓的恋渠的智慧，贪恋眼前利益是愚人的计谋，哪里有什么大道。所以说，小人起初迎合而后为逆，开始虽然骑马，最终必流血痛哭，就是说的这个。大夫说，美好的人是驼背丑人嫉妒的对象，贤能智慧的人是庸碌之辈厌恶的对象。所以上官大夫在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，公伯辽在季孙面前说子路坏话，商鞅出身平民，从魏国进入秦国，一年就成了相国，改革法令，宣明教化，而秦国大治。所以军队一动就能割取土地，军队一停国家就富足。秦孝公非常高兴，封他于商之地方圆500里，功劳如山，名声流传后世，世人不能做到，所以互相嫉妒他的才能而诋毁他的功劳。文学说，君子近身必由正道，退隐不失义理，地位高而不自满，劳作而不夸耀，职位尊贵而行为谦恭，功劳大而事理顺畅。所以世俗不嫉妒他的才能，而世人不嫉妒他的功业。现在商鞅抛弃道义而使用权术，废弃仁德而任用暴力，严刑峻法，以暴虐为习俗，欺骗旧交来求功，刑罚公族来立威，对百姓没有恩惠，对诸侯没有信用，人人怨恨他，家家仇视他，虽然获得功劳被封赏，就像吃毒肉暂时吃饱，却招来祸害。苏秦合纵连横，统领六国，事业不是不大，桀纣与尧舜并称，至今不灭亡，名声不是不长。然而错的就不值得珍贵，所以事情不随意增多，名声不随意流传。大夫说，白色绢帛不能自己从黑色中区分出来，贤圣不能在乱世中保全自己。所以箕子被囚禁，比干被处死，五原辅佐阖闾称霸，夫差不讲道义，把他流放并杀死。乐毅在燕昭王时建立功业，却被燕惠王怀疑，人臣尽节来追求名声，却遇到君主不任用。大夫文种辅佐越王，为他深谋远虑，终于擒获强吴，占据东夷，最终被刺剑而死。骄横的君主背弃恩德，听信流言，不计算功臣功劳，这难道是臣子本身的罪过吗？文学说，比干被挖心，子胥被装进皮带，不是他们轻易冒犯君主而危害自身，强健是为了求名，悲痛忠诚的心在内心感动，忘记了祸患从外面发生，志在匡正君主拯救百姓，所以身死而不怨恨。君子能行正道，却不能阻止非议，即使遭受刑罚杀戮也不是他的罪过。所以比干死后因人怨恨，子胥死后无人痛恨。现在秦国人对商鞅之法的怨恨甚于丝绸，所以秦孝公去世那天，全国攻击他，东西南北无处可逃，仰天叹息说，哎，为政的弊端到了这种地步，最终被车裂族灭，成为天下笑柄。这是他自己杀死自己，不是别人杀他。